好，第十七章第一节，设宴满屋，大家相争，不如有块饼干，大家相安。这我们当然也都说了，平安说这个话的意思，我想我们也并不是鼓励不要设宴满屋，只要有一块饼干就好了，只是我们还是说物质上的丰富常常叫人，或者是东西越多叫人越多的争吵，我们宁愿大家相亲相爱。哎呀，那这托尔斯泰还有列国的很多这种故事里都有啊，贫穷的时候兄弟俩还相爱，贫穷的时候这个村子里的人还相助啊，但是一到富裕的时候就你争我夺起来了，甚至有的时候像托尔斯泰丢说魔鬼丢一点钱啊，就让我们把爱把亲情都忘记了哈。那最好的当然是设宴满屋，大家相安相爱嘛，不过我们实在很难做到这一点，将来在天上应该是这样哈。仆人办事聪明，必管辖宜修之子，又在众子中同分产业。恐怕这也是我们在以前的社会里常常看到的。当今天也有一些相反的情形啊，这仆人可以是你的会计师，就把你的钱都拿走了啊。那当在当时，我想一般是指比较忠心的，而这些宜修之子，这些波斯猫从小养尊处优的，他们反而不太能够治理父亲遗留下的产业哈。我也想到不是很好的例子，就是耶罗波安了哈。耶罗波安可以说跟罗波安同分了产业，国家分成两半了哈，不是很好的例子。但是罗波安是愚蠢的，那是真的。耶罗波安办事能力也比他好，只是耶罗波安，后来去拜偶像，也是一个宜修之子了。鼎为炼银，炉为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啊。熬炼人心，熬炼我们，这个又有好多讲的。熬炼就是一些折磨，我们在世上神给我们一些折磨，给我们一些十字架，给我们一些困苦艰难哈。那这有很多在这些艰难困苦当中神给我们的祝福，或者是像新约雅各书也好，彼得前书、保罗的书信都有讲，我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患难中啊，都要以为喜乐，因为这把我们的生命、把我们的信心磨得更好、练得更好，经过这些十字架对付，让我们更好哈。不过这个熬炼里面，我们就单单就是熬炼里面呢，我也找了几节经文跟各位分享一下哈。一个是诗篇第十七篇的第三节，你已经试验我的心，你在夜间鉴察我，你熬炼我却找不着什么，我立志叫我口中没有过失，这是稀奇的事情。当然这我想也是一个形容的说法了，我们哪里可能叫自己的错误连上帝都找不到呢？不过也可能，如果我们真的是因信称义，我们相信主耶稣的宝血的洗净，我们信靠上帝的话，那神真在我们身上找不到任何缺点，不是因为我们好，而是因为我们接受了耶稣就没有缺点。不过在这里我想也是指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了，叫我口中没有过失。注意圣经总是讲到口中没有过失，像雅各书一样，就是一个完全人，不是说你口才好像外交官不犯错，而是你心好，心里想的口里就说出来。这个上下文都在讲我的口还有我的脚都要踏进你的道路，但是第八节也有讲，你一定要保守我。你活得再好，你需要神继续来保守你。你神怎么保守你，神也会继续来磨练你啊。保守我们不碰到患难和艰难，也会把我们带到患难和艰难。希望我们都在信靠神当中，这些都使我们得到祝福哈。好，诗篇六十六篇的第十节，神啊，你曾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如同熬炼银子一样啊。那下面讲是，你使我们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身上，你使人坐车压我们的头，你使我们经过水火，就是这些熬炼实在是叫我们很受不了，很艰难。不过如果我们相信神的带领美好的话，我们就相信我们可以在这些艰难中走得更好。以赛亚书四十八章第十节，我煎熬你，我熬炼你，却不像熬炼银子，你在苦难的炉中我拣选你啊。神熬炼我们，从上文来讲，就是神让我们碰到的困难不是要剪除我们，是要拣选我们。 神熬炼我们不是要把我们像银渣一样最后丢掉，神熬炼我们是最后使我们能够成为被拣选的哈。好，耶利米书第九章第七节，耶利米书九章七节，所以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到我要将他们融化熬炼，不然我因我百姓的罪该怎样行呢？哦，上下文讲到犹太人有太多的罪恶，所以用一些苦行来把他们炼得更好一点啊，把他们这些毛病把它熬炼掉啊。但以理书十一章三十五节哈，这里讲到末后世代的时候啊，我们总是看到那些什么敌基督啊这些恐怖的事情，其实那总不是重点哈。在末后的世代哈，十一章三十五节，智慧人中有些扑倒的，为要熬炼其余的人，使他们清净洁白，直到末了。有人跌倒了，跌倒，而且有智慧人跌倒了，是要叫那些没有跌倒的人更被熬炼的更美好，更洁净。哎呀，末后的时代，其实哪一个时代不是末后的时代？哪一个时代不是现今的时代？哪一个时代不艰难呢？靠着主啊，让我们即使敬畏上帝有智慧了，继续不会跌倒，被熬炼得更美好哈。还有十二章的第十节，但以理书十二章第十节，必有许多人使自己清净洁白，而且被熬炼，但恶人仍必行恶，一切恶人都不明白，唯独智慧人能明白。明白当然是明白神的旨意啊，认识神啊，认识自己啊，认识世界的邪恶来行路哈。我自己在看这两个地方讲到神熬炼的时候，我觉得真是有些提醒啊。那个十一章讲到哈，十一章讲到有一个那个北方的王，我们也不去讲那北方王到底是谁啊，这种我觉得都不需要花太多力气，如果主要我们很清楚知道是谁，他会很清楚跟我们讲的。有很多解释余地的时候，就是让我们有很多解释余地，但是他那个很清楚是什么，这个北方的王哈，反正有很多的恐怖的地方。然后第三十二节，作恶违背圣约的人，他必用巧言勾引，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民间的智慧人并训诲多人，然而他们多日必倒在刀下，或被火烧，或被掳掠抢夺。他们扑倒的时候稍得扶助，却有许多人用谄媚的话亲近他们。好，这里在讲末后的时候，到三十六节，王会任意而行，自高自大，超过所有的神，又用奇异的话攻击万神之神。他会行事亨通，他会行事亨通。那但以理书这段讲熬炼讲什么？各位，就讲恶人很得意嘛，就讲义人或者是智慧人会倒在刀下，会被火烧，会被掳掠。我也想到启示录讲的话，圣徒的忍耐就是在此，我们的熬炼就是在此。你能不能承受这样的熬炼呢？你还是就同流合污算了，还是就咒诅上帝，像约伯妻子的建议，咒诅上帝死掉算了。我们一定要心里有盼望，心里要有主，否则这些煎熬我们受不了的，否则我们肉身是承受不了的。十二章也是一样哈，我但以理书和启示录当然非常多相像的地方哈，我自己看一下哈，但以理书和启示录好像有一点不管怎么解释了，我的看法是，如果从人来看的话，这个末世就是我觉得从主第一次来到第二次来都是末世啊，在这末世里面哈，从人来看，我们是失败的啊。但以理书十二章的第七节哈，我听见那站在河水以上穿细麻衣的向天举起左右手，指着活到永远的主起誓说，要到一载、二载、半载打破圣民权力的时候，这一切就都应验了。别的我们不知道，有一件事情就是圣民的权力要被打破。好像我们你在启示录也看到主的儿女那两个穿毛衣的人被杀了， 就是我们有得胜的时候，就是启示录、但以理书有很多恐怖的事情，但是好像基本上神的儿女总在一个比较艰难的状况中，在这艰难状况中的时候，当然我们是仰望那个活到永远的主。哎呀，其他的艰难都是一载、二载、半载，都会过去了。我们跟主在一起，我们是永远得胜。但是永远得胜里面有一载、二载、半载、三年半，或者是1260天，或者这些42个月，会有这些艰难。我觉得那都是指短暂的。那，但这真是熬炼呐、啊。人生天天都是熬炼。那这个熬炼呢，盼望最后起来享受你的福分啊，我们能够享受得到。好，那另外在撒迦利亚书13章，旧约的倒数第二卷书了。撒迦利亚书13章第9节，我要使这三分之一金火熬炼他们如熬炼银子，试炼他们如试炼金子，他们必求告我的名，我必应允他们。我要说这是我的子民，他们也要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时代、什么样的事情，三分之二的人会死，三分之一的会存留，反正我们就知道是少数，存留的还要继续被熬炼。熬炼盼望就都只有一个结果了，那个结果就是神说你是我的子民，我们说耶和华是我的神，我不会动摇。怎么样动摇，怎么样的艰难，我更加信靠主，而主也更加的说你是我的子民。好，到旧约最后了，马拉基书第3章第2节，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茧，他必坐下如炼尽银子的，必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好，在这边哈，他来的日子哈，这个恐怕是指两次，耶稣的两次的来，第一次也可以应用到，第二次也是应用得到。我们的主耶稣总在熬炼我们，熬炼我们，让我们能够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就是我们守节信心。当然我们守节信心，我们圣洁，都是神的恩典，都是耶稣的宝血，都是圣灵的工作，都是真理让我们洁净。但是也是真是我们领受了以后，我们被熬炼的更美好哈。那不一定要用熬炼这个字哈，但是那个意思呢也是诗篇第105篇啊，诗篇105篇第19节，耶和华的话试炼他，只等到他所说的应验了。这约瑟生平的一个总结，耶和华的话试炼他。各位，约瑟生平一个特点就是耶和华从来没跟他说过话，约瑟也从来没跟耶和华说过话，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哈、约瑟这些人哈，约瑟是最特别，我不能说最特别，每个都很特别。你看雅各啊、亚伯拉罕、以撒都跟神讲过话，神也跟他们讲话，都有祷告。约瑟没有，圣经上没有记载。约瑟神跟他沟通的就是只有梦，就记载的就是梦。那么可这个我们就看那个希伯来书第1章讲，神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神用各种方法在对我们说话，用自然启示，用特殊启示，用梦，用异象。约瑟就是用梦，那梦在他17岁的时候第一次，可以说耶和华很清楚跟他讲，他会如何的荣华富贵，如何的荣耀，他的兄弟会向他下拜。这个梦或者这个话真是试炼他，因为根本都没实现嘛。一直到22年以后，当约瑟看到他的兄弟向他下跪的时候，圣经上说他想起那个梦。哎呀，神的话试炼我们，好像就是不实现呐。当然还有很多试炼啦，包括神的话对约瑟，当然也是叫他过圣洁的生活，虽然没有清楚讲，但是每个人良心都应该有这个。可是当波提乏妻子引诱他的时候，这话也在试炼他。主会不会开路？主会不会给力量？他能不能持守住？我约瑟生平哈，不会像雅各那么多的，好像雅各的波折我觉得更多哈。但约瑟也是一个天之骄子，然后你看 啊，哥哥要杀他，米甸人卖他，埃及人虐待他，波提法忘记他，波提法亏待他，委屈他，九正忘记他，他爸不能来救他，然后就是都是试炼啊，也都是熬炼。那好，我们希望我们被熬炼得更好啊，我们被熬炼得像金子一样啊，比经过火炼仍然能坏的金子更宝贝。好，回到十七章第四节，行恶的留心听奸诈之言，说谎的侧耳听邪恶之语。哎呀，真的显得，我有时候觉得真言真是啰嗦哈，有时候再想想看，当然神的话没有啰嗦的哈，就是这里其实还嫌他少讲了两句对称的话嘞，就行善的留心听上帝的话，公义的侧耳听上帝的话。你看大家喜欢听什么？这有的时候我们讲道会知道，有的时候我们讲话也会知道嘛。你一讲到八卦，大家眼睛就亮起来了，就很注意了。有些人一听到上帝的话，真不好意思说，有人一听到上帝的话就开始打瞌睡，简直灵得不得了。我们希望我们的心真是能够配合主啊。有的时候我讲到是早上人家晨更八点钟，那应该精神最好的时候，一讲就开始打瞌睡。有的时候我讲到是就是上一天课上到晚上八点钟，应该很累了，有些人就还是可以听。那我们不排斥身体的反应也需要注意哈，但是让我们的心真是愿意听主的话，专心听主的话啊。第五节，戏笑穷人的是辱没造他的主，幸灾乐祸的必不免受罚哈。戏笑穷人的，那么我想我们今天不一定叫做戏笑了，很多时候可能我们是轻看了，或者忽略，或者藐视。那穷人我们也不一定要说穷人了，我们也可以说丑的、笨的，反正就是社会上比较被轻视的，这是辱没造他的主哈。这个话蛮讽刺的。我们当然会说啊，这些可怜的人，你根本不要喜笑他，不要轻看他，要更宝贵他哈。应该神就是叫我们去照顾，这我们都知道。不过他这里讲的很奇怪，那个辱没造他主，那个他是指谁呀？他可以指穷人，他也可以指戏笑穷人的人，因为上帝谁都造嘛。那如果上帝造了我们，让我们不贫穷，让我们还可以笑一笑别人的时候，那我们真在侮辱上帝。因为上帝造我们，让我们不贫穷，让我们可以笑，不是去伤害人，而我们在伤害人，就亏缺神的荣耀，把上帝的工作刚好就做反了。如果这个穷人，这个造他的主，他是指穷人的话，那我们就也不免困惑了。为什么人生在世，这位慈爱的上帝要造一些人是穷苦的人呢？是丑的呢？是笨的呢？是差的呢？是某种被轻看的肤色的，或者是某种被轻看的智商的呢？那我们跟前面连在一起，我想。神让的就是哥林多后书第八章均平的原则了。当神让有些人特别好的时候，是要去帮助那些比较不好的，那么就是让多的没有余，少的也没有缺哈。那我们不要辱没造我们的主，不管是造我们或造穷人的主，也不要困惑，是神造有些人，你觉得这个造我们也不仅把它造，也把它了解成神的引导吧。神的引导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好像不公平的事，怎么悲惨的事？那就是希望我们这些可能比较得天独厚的人，我们要靠着上帝的恩典，把这些不好的状况改变过来啊。好，幸灾乐祸的不免受罚，这可能跟上面差不多哈。看到人穷，看到人差劲，我们就幸灾乐祸哈。不，这我们也需要说一下哈。这个我们对灾和祸会幸乐吗？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不会哈，我们不应该这样，因为幸灾乐祸这是一个成语，我想在希伯来文里面不一定是这个意思，就是当灾祸来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或者是祸患来的时候，我们态度是怎么样？各位，这个蛮复杂的哈。我们不要说穷人，当恶人 遭灾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呢？啊，这个不太容易了解哈，或者我不知道能不能讲得全面哈。在以西结书第十八章二十三节讲得很清楚，恶人死亡不是我喜悦的，我希望他能回头。哦，可是圣经里不少的地方这样讲哈，就是神喜欢恶人悔改，神也不希望我们一人骄傲自大哈。那这个很确定，但是呢，圣经里面我觉得有几乎同样多的，如果不是更多的经文呢，在讲当恶人死亡或者是上帝公平处罚的时候呢，我们要很快乐。好，比如说启示录第十九章，启示录第整个十九章整个启示录都有了。就是当启示录十八章讲到那个巴比伦倒塌的时候，那十九章呢就有很大的赞美的声音哈，天上就说哈利路亚，救恩荣耀都全能都归于我们的神，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因为他判断那用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并且向淫妇讨流仆人血的罪，给他们伸冤，然后说哈利路亚。然后在十八章的二十节也有讲到，当巴比伦倒的时候，圣徒要快乐。那么这好像不是我们的心情嘛，这好像不是我们刚刚看到以西结书十八章或者说圣经里有些吩咐啊，当恶人死的时候你不可以幸灾乐祸。那好，我们还要再看几处经文，因为这样的经文其实就是我们不太愿意去多想它，其实真是多得不得了哈。啊，我只举两个地方，太多了，尤其诗篇啊，诗篇六十九篇。诗篇六十九篇第二十二节以后哈，诗篇六十九篇第二十二节以后，前面讲到这六十九篇也是弥赛亚耶稣在十字架上的那个经文哈，里面也讲到这些义人受苦的时候，然后呢，这些恶人呢，就好像六十九篇事实上甚至二十一节很清楚在讲到耶稣在十字架上的遭遇。可是六十九篇二十二节开始就跟耶稣的反应好像不一样，因为耶稣的反应是赦免他们，然后六十九篇的二十二节开始，愿他们的筵席变成网络，愿他们平安变成基建，愿他们眼睛昏蒙不能看到，愿你使他们腰常常颤抖，然后愿你把你的恼恨倒在他们身上，愿他们住处变成荒场啊，请打击上帝，你打击他们，尽量打击他们。好，然后啊，看这个咒诅的诗篇很多啊，诗篇一百零九篇，诗篇一百零九篇，从第四节以后哈，愿你派一个恶人辖制他，派一个对头站在他右边，然后第八节，愿他年日短少，愿别人得他职分，愿他的儿女为孤儿，他的妻子为寡妇，就是说愿他死嘛，对不对？愿他女儿漂流讨饭，愿什么？愿他的后人名字断绝。被涂抹不传于下一代，怨都是这些。各位，那我们怎么了解？那还有一些这些恶人死亡的时候那个拍手高兴的这些经文呢？就我们怎么了解哈？我想圣经既是神的话，我们通通了解，我们也不要用现代学的讲法，就是彼此矛盾。我们不相信这么重要的事情，上帝让我们会有矛盾的教导哈。我想。第一个以西结书十八章讲的还有很多地方讲的，我们绝不希望恶人死亡是真的，我们绝对希望他们悔改，因为这是上帝的心，整个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是这样一再的去传扬福音叫恶人悔改。但是也非常容易解释，当一个人一直不肯悔改的时候，那么当神公义审判的时候，我们是很欢喜的，我们是很欢喜看到神的公义得以彰显，不管这个公义的审判是最后的大审判，或者今天在世界上，你看刚才我们看到那些都在世界上，因为刚才那些诗篇里面都有讲到说，这些人在神一再施恩的时候，而且在他有力量去施恩给别人的时候，他不施恩。那么即使在现代的世界，我们不要讲将来最后的大审判了，即使在现代的世界，我们也知道，如果恶人太久得势的时候，会叫义人很难活下去，会叫这个世界人很难继续持守正直。所以当我常常说包青天为什么这受欢迎，就是当恶人得到消灭的时候， 大家会觉得我们还可以活下去，大家会觉得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公理，所以我不觉得这两个地方是冲突的，不但不冲突，我觉得都要一起来看，才是正确的，就是神的公义和慈爱都是他的属性，都是同样不分轩制甚至不能分的属性，我们希望在他慈爱中悔改，证实他的公义也彰显出来，因为悔改得赦免也是他的公义啊，神的义加在我们的身上啊，是因为耶稣基督的作为啊。